约书亚记第三课，我们给大家上终结突破。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很好读的一本书。开始一堂课呢，给大家介绍大概的一个概括。那么概括介绍完以后，直到约书亚记讲了这么三大重点的部分。第一个是进迦南，第二部分呢征服迦南，第三部分呢怎么把迦南地分给以色列人，就讲这么三件事情。这三件事讲完了，约书亚记讲完了。那么这个有一个历史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神给他应许了一块地，应许了一个国度。那么这个国度要成立呢，要有人，要有权，要有地。那么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出来，到了这个约旦河的西岸，他们已经拥有了200万的人口，他们有他们的上帝，有摩西、约书亚的带领领袖人物，就缺一块地方，所以他们要进迦南去拿这一块地方。如果把这块地拿下来呢，他们好，那么他们的国度呢就基本上成型了。好，解禁以后，我们大家介绍过进迦南，进迦南实际上就讲了一件事，就是他们怎么从约旦河过去。他可以游泳过去，可以修桥，可以盖路，对吧？可以有各种途径，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发现约书亚记载了他们过约旦河呢，像今天给你举个例子，像一个妈妈带着孩子过马路一样，把所有的车都挡住，说让我的孩子过去。你看完以后是这么一个景象，怎么解释这个事呢？以色列人把神的约柜抬到约旦河的中间，上帝把约旦河的水挡住，让以色列人如走干地的过去。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意义重大在哪呢？它重复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经历，对以色列人意义重大，对当时世界上的人意义重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说过去了，过去怎么办？要进入征战时期。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征战的第一部分，终结突破。征战也就两句话，终结突破，南征北战就搞定了，一共就三大战役，对吧？终结突破，南征北战就搞定。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终结突破，下一次给大家介绍南征北战。好，终结突破怎么个突破法呢？看看这张图，他们驻扎的地方呢，是从约旦河的东边跨过去，到第一个地方叫吉甲。吉甲是约书亚的第一个征战司令部，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延安，中国历史过程的延安，对吧？在那个地方征战。那么征战终结突破，他遇到两个大的城市，一个城市呢耶利哥，是一座大城。耶利哥的旁边呢还有一座城叫爱城，这座城是一座小城。那么这一段故事呢，就记载我们以色列人如何拿下这座大城，如何拿下这座小城。其实两座城市拿下来，其他城市还记有意义吗？没意义了，所以其他的都记载的很少，就记载这两件事。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终结突破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约书亚所面对的敌人和约书亚如何准备他这一次军队去征服迦南。好，敌人，先看敌人。敌人看到什么事了？看到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和他们以前过埃及一样，走着干地过来了。说约旦河西摩利亚人的诸王和靠海边的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的在以色列人面前把约旦河给干了，他们如走干地的过来了。这些人怎么样？吓坏了。这就是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在这儿。所以过约旦河不在乎他们怎么过去，是因为这种过法让他们恐惧。他们说这个人，这一批人就是当时摩西领着过来的那一批，就是同一位上帝，就是让红海干了的那一位，现在让约旦河干了，他们来了，意味着什么？我们死定了，就这么简单一回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意义就是，圣经说他们听见这件事以后，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他们的敌人怎么样？从心理上消化了，从士气上没有胆气，所以这仗还打吗？基本上从士气上已经败了，这就是他的敌人。好，下面开始约书亚怎么备战他的军队。我们中国人作战有点历史了，对吧？一般说是部队先行之前呢，先要做什么？粮草，对吧？粮草要先行嘛，从我们三国演义就看到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必须的。然后呢，要整顿士气。下面你看看约书亚没有做其中的任何一件事， 他做了几件事我们要看。第一个，约书亚怎么整顿他的军兵，他做了一件事是你们所有的人意想不到的。我们一般整顿军兵怎么说？唱歌喊口号，让他们去为人民征战，对吧？要做这个事，然后给他们吃饱喝足，保证他们健康。哎，约书亚做了一件事，他说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去制造火石、火刀、火石刀。第二次呢，给这些士兵行割礼。我们要想一想，行割礼，把他们的包皮割掉，这就意味着他的军队在一个礼拜内无法正常行军。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件事意味着他的军队在一个礼拜以内无法正常行军，人无法走动的。我们要想一想，那时候的刀不像现在的刀啊，现在的刀很锋利啊，一下就搞定了。那时候的刀割半天割不下来的，对不对？石头刀啊，所以你要想一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这件事情上帝说你要做，怎么做法呢？为啥要做呢？他说你们现在到这儿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旷野生的或者旷野长大的，没有受过割礼。原来从埃及地出来那批人受过割礼的人呢，全部死在旷野里面，所以你们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情呢太重要，为啥要这么做呢？割礼是什么意思？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他说凡是属于你家的人都在出生以后第八天受割礼，使你归属于我。那么你现在这割礼干嘛？耶和华为啥让他干啥呢？他说你先别着急说打仗的事儿，你先归到我的名下再说，这仗是我的仗，不是你的仗。所以神让约书亚干这件事。这件事干完之后呢，所有打仗的士兵归入耶和华，这是归属的礼仪，这也是圣洁的礼仪。这件事做完了，你能不能走路那是次要的，但是在人看来呢，不能走路怎么打仗啊？对不对？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就知道约书亚怎么准备他的部队。店里做了一个第一件事，是永远所有的指挥官都不会做的，他做了。做第二件事，粮草。我们刚才说了，九马未到，粮草先行。那么约书亚怎么说呢？约书亚说到了基甸以后，正好是正月十四号。正月十四号什么日子？逾越节，对不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逾越节，他说那一天你们要守节，守逾越节。第四种一天高兴坏，逾越节干啥？有羊肉吃，吃羊肉的，对吧？有肉吃高兴。他一听这个高兴，然后第二天早上发现坏了。怎么坏了呢？玛拿没了，也就是上帝原来每天赐给他的食品没了。干什么？他说从现在开始不再下玛纳了，你要吃迦南地的出产。想一想，他们刚过河到迦南地，他们没有种过，没有收过，没有储存过，没有加工过，吃什么？吃的玛纳没了。这是约书亚做的第二个预备。你打仗带兵会这么做吗？你肯定不会这么做。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吃迦南人的食品。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中国人的一首歌，没有枪没有炮，怎么办？敌人给我们送，没有吃没有穿怎么样？敌人给我们送。想到这句话，我不知道写这首歌的人是不是读过这一段。这就是上帝告诉约书亚的，不要担心吃什么，迦南人会给你预备，你从现在开始我另给你新的供应，玛纳没了。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点没有？众人受了割礼不能动，吃了东西加玛纳没了，你要自己去吃迦南人的东西，迦南人的东西随便给你吃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去拿的。这是第二件事。所以要告诉他要守节，有新的供应要产生了，不能像以前那么做了。第三件事他要做的，约书亚是当时的元帅，统领三军的，对吧？当然那时候只有一种军，那时候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只有陆军。我们说统领三军的统帅就是约书亚。可是约书亚打仗之前，他就想看看这个耶利哥城到底怎么个打法。他说我就靠近耶利哥城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刀站在约书亚的面前。约书亚一看这个人不一般，勇士，带着一把刀。所以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我的 还是帮敌人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约书亚对这个人很重视，也就是这个人如果帮我的话是很大的帮助，如果帮敌人的话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危险，对吧？你会怎么回答？这个人的回答让约书亚大吃一惊。这个人说，不是，我既不是帮你的，也不是帮你的敌人的，我是做耶和华军队的统帅元帅。约书亚的第一反应是，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三军统帅，你现在站到我的面前说你是统帅，我们两个到底谁是统帅？你会这么想吗？这就是约书亚面对的这个人。好，我们今天这个门里面突然走进来一个人，我是主日学的老师，不是你。我怎么想？到底你讲还是我讲啊？约书亚有这个眼光，他即刻认出这个人了不得，不是一般的人。所以约书亚的动作是俯伏在地，就说了一句说，王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约书亚在干什么呢？求妙策呢，请您说吧，我应该是战略上是要攻还是收，我战术上应该是强攻还是诱计，对吧？他想知道这个，因为在约书亚的脑子里面他要把耶利哥城打下来。哎，但是这个人讲的话让他有点吃惊，他的动作让他吃惊，他讲的话让他吃惊。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别问那些东西，先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照做。你会照做吗？你说你懂不懂军事啊？我在这儿脱鞋有什么关系吗？和我征战耶利哥有关系吗？有没有？这个人在告诉约书亚一个重要的信息，你首先要自洁圣洁，然后你才能作为统帅去征战。你站的地是圣洁的，你穿上鞋子和你的圣洁有隔绝，你需要把你的鞋子拿开，因为鞋子是人造的，对吧？上帝一般不使用人造的东西，你需要把你的鞋子脱下，用神造的人直接站在神的圣地上面，你要圣洁，然后你才能为我征战。如果你人都不圣洁，什么样的战略什么样的战术对你都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这个人带给约书亚的信息。好，约书亚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打仗，这个人告诉约书亚说，别写想打仗，写想如何圣洁然后再去征战。好，这是战争之前的三大准备工作。我们一般战争会这么准备吗？不会。所以你就一看到下面这场战争会打得出奇的奇怪，不是我们常规战争，非常奇怪。好，现在我们就看这场战争怎么打呢？说耶利哥城因为听到以色列人进来这个状况呢，城门紧闭无人出入，也就是说耶利哥城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守，我能守得住。耶利哥城我们知道是一座城墙非常高，非常这个易守难攻的一座城，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守城，门关上好了。那么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这仗怎么打呢？他说，看呐，我已经把耶利哥的王其中的勇士都交给你们了，你们去拿。怎么个拿法呢？第一天绕城一次，第二天绕一次，第三天绕一次，第四天绕一次，第五天绕一次，第六天绕一次，烦不烦啊？是不是？那第七天绕七次，然后你们大声喊，城墙就塌了，相信吗你？你相信吗？这就是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这仗要怎么打？他还跟人转说，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吹，然后抬着约柜绕就行了，就按照我这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各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城墙就塌了，就这么回事。你的士兵不用出去乱就到处敲杀去搞这些事，不用搞这些东西。你是约书亚，你会相信吗？他的描述是这样说，当群众们大声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塌了，你们就往上冲，冲上去以后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就这么简单一场战争。 所以你能看到神的计划是说这场战争是我在打，上帝在打。而约书亚听完之后呢，哎呦，这仗打得真有点心里面有点慌慌的，这行吗？这玩意儿，这每天这么重复反复反这玩意儿，这是我们今天做好多施工里面出现的一个问题。我们一重复东西就觉得挺烦的，但实际上神给我们计划就是你要有耐心，慢慢来。我有我的做法，我有我的计划，你不能参与你的东西。好，约书亚听了上帝这么一讲以后，约书亚把这话听进去了，他就这么安排的。他说第一天到第六天每天绕城一次，七个祭司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不可出声，安安静静的绕一圈就回去了。上面耶利哥人一看，今天一圈，明天一圈，后天一圈，一共绕六圈，没事了，好像绕吧绕吧。他说第七天照样做，到绕完七圈以后呢，你们所有的人大声呼喊，约书亚也照做了。圣经上说，于是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呢，就大声的呼喊。结果怎么样？城墙塌了，百姓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夺取那城，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驴都用刀杀尽。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这仗打得简单不？很简单。说这场战争打得非常简单。这个地方经常有人会问，上帝他那么残忍呢，为什么非得把他们全杀了不可呢？留下点不好吗？这个我们大家要做一点点解释。上帝不允许罪恶的存在，所以他任何犯罪的东西他都要铲除掉，犯罪的是人，所以人必须为他的罪过付出代价，这个是没有余地的。耶利哥城是一座罪恶之城，上帝给他多少年？400多年悔改的时期。你认为400年短吗？上帝说够了就够了，多给你1000都是多的，他说够了，所以这个城要毁掉。好，战争打完了，圣经对这一段描述非常简单，下面讲的3件事很重要，这3件事用了很长的篇幅，比刚才打仗还重要。第一件事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介绍过的，就是约书亚派过两个探子，在打耶利哥之前住在一个妓女叫喇合的家里面，对吧？和喇合签了一份协议，说如果你保守我的秘密，我们将来攻城进来的时候呢，会拯救你一家人。那么这个协议究竟生效还是不生效，执行不执行呢？你会发现从第六章开始圣经交代这件事情。约书亚吩咐那两个探子说，你们进去到那个妓女家里去，你们照着你们所给他起的誓呢，把他家里的人都救出来。这里面说喇合父母弟兄他们所有在家的以及亲属家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注意这个地方的称呼，圣经中对这个喇合这个人始终在他的名前面加两个字妓女，这个我们在上次跟他解释过，这是他的身份，这是一个罪人的典型证表现，但是神救赎他，因为他相信上帝可以救他的命。所以罪人不可怕，怕的是罪人不悔改。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要认为罪多大让上帝难为赦免不了你，罪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认罪。所以圣经上始终对喇合的名字前面要加两个字妓女，这两个字其实可以去掉，对吧？直接说喇合多好啊，好多人不知道就不知道他这个妓女不就完了吗？但是圣经上没有这么做，始终在前面给他加入这两个字。约书亚呢就把喇合妓女喇合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全部东西都救出来，这一家人救活了，安置好了。那么直到说耶和华的名起的这个誓现在生效了，生效的前提条件是喇合守了这个约，那两个探子守了这个约，约书亚守了这个约，所以这件事情要交代。也就是说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一家人结果怎么样，圣经交代的一清二楚，花了很长的篇幅，这是一件大事。还有第二件大事， 就是关于战利品的问题。耶利哥城是一座大城啊，里面有大量的财物，这个战利品该怎么办？圣经这么说的，说至于你们，这你们指的是以色列人，务要谨慎，不可取当灭的物，凡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人全营，使全营受咒诅。这地方说什么？以色列人，你们不可拿其中的战利品。第二句话说，唯有金子银子和铜器归耶和华为圣，必收入耶和华的库中。什么意思啊？你们不能拿，上帝可以拿。你听了之后是不是有点意见？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让我们拿，你拿去了？我们拿就是受咒诅，你拿去成圣物了。为什么这么干？你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干？人拿去不可取，就受咒诅了，神拿去就行，成圣物了。同样一个东西，为什么到你那儿受咒诅，到我这儿成圣物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战利品只有征战的人才能拿，对吧？如果没有征战，你拿什么战利品呢？无功不能受禄啊，对吧？那么这场战争是谁在打？我们刚才说了，谁在打这场战争？上帝亲自在打这场战争。所以上帝说，这战利品只有归我，你们所有的人一根毫毛都不可以动，什么东西都不能拿。所以当时的士兵就很不服气啊，对吧？就有人就会贪心动点东西。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二件大事，这件事情带来严重后果，我们知道后面有严重后果。第三件大事，当耶利哥城被毁以后，约书亚做了一个命令，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以后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盟的时候必丧次子幼子。这是约书亚立的一个命令。那么这件事后来发生过吗？如果你翻开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34节，你就发现在亚哈王时代，有一个人叫伯特利人，叫希伊勒，曾经重修过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他的长子亚比兰死掉了；立城门的时候，他的幼子西哥死掉了。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应验过，有人的确重建过耶利哥。那么在列王记上有详细的记载，所以这三件事很重要。在这场战争当中，如果你读圣经，你看这三件事占的篇幅非常长，描述的很详细。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也该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也就是说神征战的东西，人不可以随意侵犯神的物，是属于神的就是属于神的，不可以随便侵用。好，这仗一打胜以后，以色列的士兵的士气怎么样？好啊，这么大一座城我们就绕几圈就搞定了。所以他们开始干嘛？他们想着要买啤酒喝了，是不是要庆功了？所以呢，约书亚就派了几个人说，你们去看看那个爱城怎么样，我们要下一个目标就是来征服爱城。结果几个探子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回来怎么说呢？他说爱城小，哎，你们不必要都上去，给我派两三千人我就把它拿下，不必劳累大家都上去，因为那里的人太少了。这就是他们探回来的消息。你读完这句话你感觉什么？太傲慢是吧？根本低估了爱城，他们根本不知道第一场战争不是他们在征战，他们认为他们在征战，说耶利哥都拿下来了，爱城有什么说说的，太小太一点了。于是呢，他们就民众选了三千人，他说两三千人就给了，约书亚给了三千，给了上限，对吧？结果怎么样？去打爱城的时候，让爱城的人把他们杀的是逃跑，四散逃跑。爱城的人杀了他们36个人，从城门一直追赶到叫士巴陵这个地方，把他们从坡上杀下来。于是以色列众人的心就消化，现在轮到他们了，沮丧透顶了。这么点小城我们竟然没拿下来，为什么呢？ 他们把耶利哥的战果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认为是他们打的，他们不知道有人已经抢夺了上帝的战利品，也就是说罪恶已经进入了以色列的当中，他也不知道敌人实力有多强，把神的攻击忘掉了来轻视敌人，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在爱城败下来了，所以我们说给名字叫兵败爱城。好，这时候败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一些失误啊，我们在服事当中遇到困难了，该怎么办呢？约书亚把他的衣服撕裂，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把头撒那个灰撒在头上，这是一种认罪的一种行为。于是就来到耶和华的约柜前面跪下，俯伏在约柜上干嘛？祷告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河呢？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多好哎！”这就是领袖开始干嘛？开始灰心了。这件事开始灰心了，耶利哥的胜仗已经完全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妖邪烟消云散，对吧？他说：“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的面前转离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在这地一切的居民，如果听见这件事情的话，将我们的名从这地上都除掉了。那时你这大名鼎鼎的耶和华该怎么办呢？”这就是约书亚的祷告。如果你把这事情稍微解读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您该怎么办呀？我们败的是小事儿。这就是约书亚的祷告。注意下面上帝给他的回复，上帝三次用了一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是两个字：起来，起来，起来。连续说了三次，为啥叫他起来？因为他跪在那儿，他不起来，趴下了。上帝给他的教训：起来，你趴那干嘛？起来，我让你做事儿。哎，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罪了，违背了我所吩咐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偷窃诡诈，又在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里面。你不去做这件事情，你跪在我这儿干嘛？这就上帝的话，就是你该起来做事儿，除灭你当中的问题，不要跪在我这儿担心你们的名除掉我该怎么办。这是多余的担心，不要这么去的，你起来去处理你的事儿。因此呢，以色列人就在仇敌的面前站立不住，他们的仇敌呢，他们在仇敌的面前逃跑就被咒诅，你们若不把这当灭的物除掉的话，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他再说了一次：你起来，你让你的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犯错误不可怕，我们今天侍奉的基督徒都可能犯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犯错误，每一个人都会在犯很严重的错误，但上帝给你的信息就是起来自洁，去把你自己洁净了，别躺在那儿，别整天跪在那儿趴在那儿祷告没用的，你要起来要自洁。上帝给约书亚的好，约书亚回去了，约书亚回去之后，按支派、按宗族、按家、按户的去查，查了一遍，发现什么？发现有个人叫亚干，把上帝的这个战利品拿走了。亚干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有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拉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拉，我就贪爱这些财物拿走了，然后藏在我家的帐篷里边，银子在我的衣服底下。这个人的确拿了他生的战利品，那怎么处理呢？请问自洁是什么意思啊？交出来，坦白，从款，靠据，出言，是吧？圣经的自洁就是你要把那东西拿出来，而且要把犯罪的人要除掉。所以自洁实际上是挺严肃的，挺残酷的。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的众人就把亚干、他的银子、衣服、金子、儿女、牛羊、驴、帐篷，所有的东西全部搬出来，到一个地方叫雅各谷，放到那儿去。那个地方干嘛？示众， 然后用石头把雅该打死，把他所有的东西放火焚烧，这就是自洁。所以我们今天犯罪自洁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吧？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不是一天，不是一时的事，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所以神说你要起来，你要自洁，这是非常严肃的四个字。一个人犯罪了，全军大败，败在一个小小的爱城的面前。好，罪除掉了，爱城打下来简单不？这次打仗和上一次不一样。耶和华说，好，罪没有了，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再次说，你起来带领你的军兵到爱城去。这次耶和华给他出的是计策，让约书亚去打仗。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长一段篇幅怎么收复爱城，很小那个城，但记载很长，比耶利哥都长。他说这座城呢，我所有里面的王，里面的民，里面的地我都交给你了，里面的牲畜牛羊都交给你了，但是战利品你们可以拿，因为这座城要你去打，但我给你计策。如果你把那一段读完之后的话，我大概总结了这么四句话：调虎离山，这第一计；第二计诱敌深入；第三计放火焚城；第四计前后夹击，就把爱城给搞定。大概圣经里面有将近一页半的篇幅在记载这四大计策，上帝给他出的计谋，约书亚就这么做了。因为约书亚带队打仗了，所以他说爱城的战利品你们可以去拿，是你们自己征战来的，归你们。所以爱城呢就这么搞定了。圣经说，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逃脱的，田间的、旷野的、城里的人全部追杀，全部杀掉。那么约书亚呢没有收回他的短剑，圣经说继续追杀到所有和爱城相关的城市的人全部杀掉，把爱城封烧，然后呢把爱城的王杀死，挂在树上示众，大获全胜，收复战利品。这一段记载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好，两场战争，收复一座大城轻而易举，收复一座小城费尽了这个心血。这两件事搞定以后呢，可以说终结突破的战役就结束了。那么结束以后该干什么呢？该庆功还是更塞战利品呢？约书亚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他始终记着摩西律法里面让他做的事。做什么呢？他说你进去以后呢要守摩西的律法，听神的话。怎么个守法呢？约书亚进去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建了一座坛，在基甲，然后干什么呢？把摩西的律法书抄在石头上面。怎么叫守摩西的律法？是不是把它抱在那儿抱住就行了？你要去念，就要读。那么那时候呢刻在石头上是最好的办法，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到，对吧？约书亚做了这件事，所以他就让他的祭司立了个祭坛，然后献祭，然后把摩西的律法抄在那块石头上面，这是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说你们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分成两组，一组呢上基利星山，一组呢上以巴路山。基利星山的人读祝福的话，以巴利路山上的人读咒诅的话，然后剩下的人都说阿们。在哪读过这段经文啊？在哪读过？生命记里面，对吧？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进迦南以后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约书亚在这儿照做了，是吧？他说你分开，现在开始演戏，你别说咒诅，你别说祝福的话，底下人说阿们。我们在讲这个课程中大家表演过一次，是吧？是吧？这就是这约书亚怎么去遵循摩西给他的交代。基利星山的人读祝福的话，以巴路山上的人读咒诅的话，演示了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他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呢，你可以说终结战役就打完了，非常简单。如果你要说看看这段圣经里面讲的故事，你读的话挺长的，好几章的内容。 但是这一章里面记载的故事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非常的让人去反省。去拿下一座大城轻而易举，而且做的事情非常简单，绕圈绕圈绕六次，第七天绕七次就行了。你不需要去磨刀，不需要去准备粮草，啥都不用干就搞定了。而在收复一座爱城，小小的爱城的时候呢，竟然费尽周折，耸兵折将。原因呢很简单，敬畏耶和华，你可以坚城可破。我们今天有好多施工做起来挺难的，对吧？阻力蛮大，各方面的困难蛮多。但是只要你坚守一条，你在为神施工，任何的困难都挡不住你，什么样的困难都挡不住你。耶利哥城可以绕几圈就拿下来，你只要听上帝的话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轻慢神的话，小小的爱城可以让你兵败爱城，你可以拿不下来。我们在侍奉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事故，有些事故看起来很简单，对于专业人士来做的话，那不简单事情吗？几个文件，几个发几个通知就搞定了的事儿。事实上你会发现搞不定的，是吧？这就是你太轻慢上帝的工作。有时候上帝的工作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它的意义重大，它的意义重大。就像我们现在搞的这些读圣经啊，圣经教导，你说一个教会离开圣经，你的根基在哪里？对不对？这个事是个小事啊，还是个大事呢？做起来容易不？发个通知说号召大家都每天回去读一次圣经，就这么个事一说就行了。但难不？很难。真正让大家回去每天灵修一段圣经，或者说你每天读不惯，你至少每周应该读一部分圣经，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这是重点。就像你打一座爱城一样，看起来很简单的事，你要轻视它，你可能拿不下来。但是比如说我们教会一个宏大的目标，我们到2019年我们要建它多少个，那个像一个耶利哥一样，对吧？你听起来好像，哎呦，那要花好几百万好几千万的钱，你好像觉得挺难做。但是上帝的工作如果要成就在那个时候的话，到时候就会成就。你可能看不到那一天有多困难，后面有多大的阻力，但是说成就他就成就了。我们已经经过三次建堂了，对吧？三期工程，你看哪一期工程当时没有困难，困难大得了不得。但是我们现在多好，我们坐在一个宽敞的聚会厅里面，多伦多像这样的聚会厅没几个，对吧？说这种工作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面敬畏神，你可以坚城可破，你要轻慢上帝的话可以兵败爱城。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神给约书亚的教训，失败并不可怕，害怕的是人不悔改。犯错误犯罪也不可怕，害怕的是人不悔过。所以当约书亚打了败仗以后，趴在神的约柜上面祷告，在担心上帝的名该如何的时候，耶和华告诉他起来，你要自检。三次告诉他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你一定要起来，别趴在那儿没用的。就我们今天所有的施工当中，你任何遇到任何问题，你趴在家里祷告十天可能没有起来自己做一件事的作用大。我不是说祷告不重要，大家不要误解，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但是上帝让你起来去自己去找找你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光在那儿祷告。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教训。说这一段圣经呢简单，读的时候故事性很强，你可能在那儿甚至一个小时左右，你读得快的话就读完了。但是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些经文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教训是深刻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一部分，终结突破，很简单，打败一座大城，收复一座小城，剩下的城不用再记了， 所以圣经再没有记载其他的城市怎么拿下来的，因为没有意义了，对吧？他告诉你原则是听上帝的话，多大的困难都没事，不听他的话，小城你也拿不下来。约书亚学到了，所以下面的城就搞定了。我们下一次呢，给大家介绍南征北战，那么约书亚的征服就结束了。好，我们所有的主日学课程呢，我们都会全程录影，然后会上传到这个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面，大家可以去登录那个地方去。如果你想重听的话，可以重复听；如果想送给朋友，可以到那去下载，去送给朋友。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一点建议，因为我们在备课的时候呢，要有大家的反馈。你们对哪些东西有意见，觉得应该改进的，或者喜欢的，增加一些什么内容，需要删除些什么内容，你直接给我发 email 就好了，好吧？好的，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给大家留15分钟时间，大家来提问，或者来提出你的分享意见。